为大家诵读今天正道的经文，以赛亚书一章一到三十一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下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晕，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竟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残果，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图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今摧西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数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作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数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己，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可叹忠信的臣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你的银子变为渣子，你的酒用水掺兑，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唉，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向我的敌人报仇，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子，除尽你的杂质，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臣，忠信之义。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暴愧，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园子蒙羞，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院子，有权势的必如麻壤，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毁，无人扑灭。阿们。我们所读的乃是神的话语。今天有王银牧师在我们中间证道，证道的题目是《你的罪虽像朱红》，是以赛亚书系列第一次证道。愿神赐福他的仆人，也真的是赐福我们有谦卑、受教、悔改、认罪的心。大家请坐。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开始以赛亚书，感谢神。一开篇，大家读到相当严厉的经文，对以色列非常严厉的指责。刚才一套长老带我们来认罪的祷告的时候，说到我们期盼有一天万物，就是上帝所造的万物，都等待着得赎的那一日。因为罗马书第八章说，万物如今都劳苦叹息，因着我们的罪，因着人的罪，万物都受了牵连。我最近呢，我了解到一个万物受牵连的例子，就是我上周遇到一个姐妹，她学医的，他跟我说，这个我的这个我有这个痛风啊，西医叫做高血尿酸症，就是人体当中呢，它实际上缺乏一种酶，这个酶那就不能够来代谢这个食物当中的这个嘌呤物。所以他说他曾经参与过一个项目，他们一个科研的项目，就是做高血尿酸症和这个代谢的一个试验。这个试验当中呢，他们就用老鼠来做试验，但是老鼠呢是不会痛风的啊，因为老鼠里面呢那种酶很高啊，它绝不会得痛风啊，因为它的这个代谢能力非常的强。可是研究人员为了用老鼠来做试验呢，就给老鼠天天吃大量的高嘌呤食物，不断的给他喂嘌呤物，不断的给他喂嘌呤物，就是要看他体内的那个酶的代谢能力什么时候达到极致啊。然后他跟我说，老鼠好惨的。哎呀，我听到之后我也觉得他好惨啊，忽然意识到老鼠在为我受苦，老鼠在为一切的有痛风的人受苦。那你可能没有这种病，不过你知道医学上很多都用小白鼠来做实验，对不对？你的这种病或者那一种病，你这种毛病或者那一种的缺陷，万物都在为你受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罪人呢，不要天天的在想我好苦哦，我好惨啊。我们犯罪悖逆得罪神，我们痛苦是应当的。可是韭菜割不应该受苦啊，梅花鹿不应该受苦啊，天和地不应该受苦啊，上帝所造的万物都因我们的罪而劳苦叹息。这一个悲惨的画面突然就击打我的内心。以赛亚一开始呼唤，天哪，地呀，都来为神做见证，你们来看我养的这个儿子。说牛啊，他都认识他的主人，驴呀，他都顺服他的主人，他都知道他应该去哪里。以色列，我的子民，我的儿女，原文当中就是我的儿子，却不明白。这个话说得很用我们中国人的话就是很简单啊。有的时候你听到一些父母就是这么讲，养个儿子不如养条狗。耶和华如此的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来控告他的百姓，我养一个儿子，我把他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还不如狗，还不如牛，还不如驴。老鼠在为我这样的痛风患者受苦，整个世界都在为罪人受苦。我们去到那个泰国，看见大象在为那些游客受苦，那些砍伐的树木在为那些出版谎言的人受苦。所以有一天我们盼望，不但痛风患者要从他们的痛苦当中被释放出来， 而且有一天连老鼠都要从他们的悲惨的命运当中被拯救出来。有一天神要再造一个新的世界，在那里万物不再因有神的形象的人的堕落和悖逆而受苦，万物就好像诗篇里面所说的，都要一起欢呼喜乐，树木要欢唱。树木本来是应该欢呼耶和华，对吧？现在树木自成纸张，印成很多反对耶和华的文章。但是有一天，高山、大海、树木、牛羊都要喜悦，一起欢呼歌唱，赞美耶和华。阿门。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来开始以赛亚书的查经和宣讲。我们知道这是一卷充满了你对你的百姓的审判、指责和预言他们所受的患难的书。但是我们也知道以赛亚书是在这审判当中包含了最多的拯救与盼望的信息的书。所以我们求主你把我们带回到先知以赛亚的那一个时代，也透过那一个的时代，在新约的时代当中，让我们来认识我们所在的时代，让我们再一次的来认识以赛亚所传的福音。听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们。我们看到这一位伟大的先知以赛亚，亚摩斯的儿子，在第一节的时候呢，就讲了他差不多侍奉上帝的时间是公元前740年到680年这之间，大概这里讲了涵盖了四位的以色列王。那当然这里并没有说他死的时候，那有一种的解经是说他有可能是在马拿西王的时候就是等到西西家王之后，马拿西王上台的时候，可能是死于马拿西王对他的迫害。所以因此呢，他应该是经历至少四朝，或者甚至是经历五朝。那他侍奉上帝的时间大概是接近50年的时间。我们知道以赛亚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的拯救，或者耶和华的救恩。以赛亚书66章很有意思啊，因为你知道旧约是整本圣经旧约是多少章呢？39章对吧？然后新约是27啊，所以加起来是66。而整个以赛亚书的结构呢，跟整本圣经的结构是很像的。它一共呢66卷，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1到39章。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称之为神的审判。然后第二个部分40章到66章，前面36，后面27哈，加起来66。所以有人称以赛亚书好像一卷小圣经。前面一个部分宣告神的审判，后面一个部分宣告神的救赎。但是这样子说会比较简单一点。1到39章上半部分是在审判当中包含着救赎的信息，而40到66章第二个部分是在救赎的信息当中仍然包含着悔改和对审判和对悔改的护照。因此神的审判和神的拯救一直呢像一个复调的音乐哈，或者是有两条线的这个小说或者是伟大的作品一样，贯穿在整个呢以赛亚书当中来。我们来读2到4节，你会发现呢，这是一个宇宙的法庭。先知呢呼唤天和地来倾听，呼唤天和地呢来充当人民陪审员然后牛啊羊啊他就在这个宇宙的法庭当中来传唤证人， 向他们向天地万物来宣告对以色列的指控。你们来看我们家的这个儿子啊，我的儿子却做了恶的儿子啊，宣告对他们的指控，并且呢也允许被告乃为自己辩护。在后面说到，让我们来吧，让我们什么彼此辩论啊，那个词呢是一个法庭上的用语，就是说对于神对你们悖逆的指控，你们有什么要讲的，来吧，把你们的辩护的理由讲出来。所以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后，最后宣判罪名成立，宣判我要反手加在你们的身上，我要审判你们。你们被称为是什么？不是耶和华的子民吗？不是以色列的儿女吗？却说你们所多玛，你们什么俄莫拉。所以最后呢宣告审判。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把第一章在二到四节给我们的这个氛围当中，我们把它看作一个宇宙性的法庭。我们可以把整个的第一章呢看作是法庭上的一个判决词，它记录了这个呼召法庭的成立，呼召证人出庭，供述人宣布对被告的指控，然后对被告说你来，你有什么可以辩护的，最后呢宣告上帝法官公义的审判。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三点呢。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是如此悖逆的人，特别我们不是在说到不信之人啊，教会神的子民，圣约的子民，基督徒，你和我，我们都是如此悖逆之人。在第二节、第五节和第二十八节三次的出现这一个的指控，就是悖逆。让我们来看这一个词，这是一个盟约的用语，这是一个讲到父亲呢跟儿女之间的关系，这是讲到上帝跟以色列之间有一个恩典的约。只有在盟约当中才可以说是悖逆，因为悖逆这个词的第一个基本的意思就是悖约，你和我之间要有约，对吧？哎呀，你今天怎么说了不算话呀，明明说好了你明天应该把这个东西带来，你怎么没有带来呢？你明明答应了我做的事，为什么第二天就变卦呢？你为什么在上帝的面前立下誓言，几个月之后你就违背这个誓言呢？所以这个悖逆是以约为一个前提的，对吧？所以这是一个悖约的指控。那第二呢，它不同于一般性的约，比如说张弟兄跟李弟兄有一个约，我们不会用这个词，对不对？张弟兄跟李弟兄说，李弟兄你悖逆我你不会这样讲，我们是平辈吗？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吗？就算我做的不对，就算我是犯了罪，就算我是背了约，也不能说我是悖逆嘛。悖逆是用在什么？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嘛，用在母亲和女儿之间的嘛。所以这一个的悖逆呢是一个盟约的用语，同时指向神和他的子民之间的那一个父子的关系，我养育儿女把他们养大。在近代的在古代的近东的地区，国与国之间的盟约，他们也会常常的用父和子的关系来建立这个盟约。比如说中国如果古代天朝跟旁边的一个偏安的或者是一个藩邦来定了一个的盟约，在这个盟约中呢，那个国成为他的一个附属，那么在这个盟约当中呢，就会是双方的这个当事人啊，就不是一个我们今天讲平等主体的关系，而是一方被视为父， 另一方会视为子，那一个藩属国的国王就会称那一个宗主国的国王为父，为他的君父。所以在旧约当中我们看见神将以色列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与他们立约，也是与他们来建立了什么？不单单是建立了一个约的关系，并且这个关系呢是一个特别的约的关系，就是父母父亲跟儿女的关系。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的特点，就是整个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当中对以色列悖逆的指控是带着一个很重要的生命记的背景。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判决书，你要指控一个被告，你一定是以法律作为前提，对吧？你说你做了些什么事情，这个还不够，你还要说这个事情违背了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某某法第几条，你必须是说有那一个前面的约跟法在前面，然后你的行为了违背了这一个已经有的约法。因此呢，整个以赛亚书第一章对以色列的指控是以生命记来为一个背景的在生命记当中描绘了，也确立了，再一次的确立了神与他所拯救的儿女之间的那个盟约的关系，以及那一个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第一章当中对以色列的最重要的指控的那个用语就是悖逆。所以你和我当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如此悖逆之人。我们本来是神的儿女，在第四节里面却说我们是成了什么？恶的儿女。第五章说，第五节说，你们为什么屡次的悖逆？第四节说，像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用到了四个的身份来做一个的对照。国民本来是国民的，百姓本来是我的百姓啊，种类本来是属乎耶和华的种类啊，儿女本来是我背在背上如鹰展翅来归我的儿女啊。其实在原文当中呢，这一个下其实在原文当中呢可以这样翻译说，祸灾，这有罪的国民。而这一个祸灾呢，这个我们中文这个是一个象声词下它在以色列人的传统当中呢是用在葬礼上面的，就是当人死的时候是祷词的时候，在王上或者是其他的书卷里面可以看到。换言之，这一个词是有死亡的含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会说以赛亚书的第一章不但是像一个比喻像一个判决书，是一个宇宙性的法庭的场面。那么第二，这一个词告诉我们，我们来理解第一章的第二个画面，这一章像是一个葬礼，像是在葬礼上面的悼词。可是呢，很讽刺的是，这是一个预先举行的葬礼。我们婚礼的时候都有彩排，对吧？有没有谁葬礼彩排过？在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就是对以色列的葬礼的彩排和一个的宣告。先知用极为戏剧性的方式来预先的演出以色列的葬礼。当然，用这样的讽刺的强烈的语气来呼召他们，若不快快的悔改， 这一个死亡的画面，这一个葬礼上面的哀伤，就将呢成为现实。到了24节，我们看见宣判。24节怎么说？我要向我的对头血恨。耶和华说，他要报仇血恨。在原文当中，这个意思是说，我要安慰我自己，我要使我的愤怒、我的公义、我的被亏损的荣耀得到慰藉。或者有一个英文的一本翻译说，我要倾倒我的愤怒在我的悖逆的儿子的身上。在启示录里面常常有这样的用语，凄婉，对吧？神的愤怒好像在空中从碗中倒出来一样，我要倾覆在你们的身上。那我会指出一节核心的经文作为我这几点的一个的表达。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一章向我们所传的福音，那就是第27节。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那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悬念和一个张力。如果锡安罪名成立，如果经过这一个宇宙的法庭的开庭、指控、辩护和最后的判决，他的罪名成立，那么他怎么可能因公平而被救赎呢？除非不公平，对吧？公平这里的原文的意思呢，也可以叫做审判 ，justice 啊，也是指到那一个什么法庭，对吧？是指到那一个审判。所以锡安必因审判得蒙救赎。哎，你忽然觉得这跟前面好像有点不大接，他应该是因审判而什么而灭亡嘛？他怎么能够因审判而被救赎呢？一个人如果犯了罪，他最大的一个盼望就怎么样？很多逃犯，他想逃避法律的审判，因为若有审判，他的罪就彰显出来，他就必然要受着法庭的审判，所以他最大的一个梦想就是逃避法律的审判。而耶和华在这里说，你不可逃避法律的审判，你逃避不了耶和华的审判，你有一天呢，但是你必因审判而得蒙救赎。我们今天的中国的法庭，中国的法律，能不能够向这个社会上所有犯罪的人来宣布，来吧，来吧，啊，我将因啊，你们将因对你们的审判而得蒙救赎，啊，他们一定是因审判而死亡嘛。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分享三点：第一呢，我们是如此悖逆的人；第二，上帝是如此公义的上帝；那么第三，这两者之间就应该怎么样？无解。我们是如此悖逆的儿女，而神是如此圣洁公义的上帝。第三，救赎怎么成为可能？第三，救赎，那我说是一个在以赛亚书第一章里面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好消息。我们来看我们的悖逆，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话语来指控我们的罪。我们的悖逆表现在什么方面呢？我想分享三点。第一，恐惧。悖逆的人都活在恐惧当中。你心里有恐惧吗？我心里也有恐惧。很多人害怕进医院， 很多人甚至害怕去检查身体，怕一进医院就出不来了，怕一检查，不检查还好，一检查就查出绝症来。但是你知道啊，如果有它就有嘛，不是因为你查它才有。可是我们的心里很恐惧，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我们一直在推迟那一天的来到，因为我们知道人生在世必定有那一天，所以我们害怕去医院，我们害怕检查身体，所以很多的人也不愿意去看望病人，或者去出席他人的葬礼，就很害怕与死亡走得比较接近，似乎在潜意识里面以为那样子那一天就可以被推迟，因为我们活在恐惧当中，而活在恐惧当中的人一定出于自己的恐惧而向自己传另一个福音。在座的各位基督徒，其实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学家，因为你们总是向自己传某种形式的福音，在恐惧当中告诉自己你有办法的， 你可以逃避的，你可以解决的。因此我们在恐惧当中不断的来扭曲福音的信息，向我们另传一个福音。所以我说每一个基督徒一定都活在他自己的某个版本的神学当中，并且在他自己的某个版本的神学当中安慰他自己，建立他自己的身份，为他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的决定辩护。但是我希望今天来挑战我们每一位，说神说来吧，我们来辩论，你是一个悖逆之人吗？你的内心的深处充满了自我的辩护吗？用你自己的神学，用你自己向自己所传的福音，你不愿意来面对我的福音对你的揭露，你是一个如此悖逆的人。第二，我想悖逆的第二一个分享一点，就是顺从情欲。活在悖逆当中的人，你和我都顺从自己的情欲来生活。有一次有一个同性恋者，他问我说，你们凭什么说这个是罪？因为这个是自然的，这是天生的。他用自然来为自己辩护。我说你说的对，对你来讲，因为我不太了解你的生活和你这个在你里面的挣扎，对你来讲同性恋的欲望对你来讲是自然的，但是我说你知不知道，对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来讲，婚外恋它就是自然的。你知不知道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来讲，自私那就是自然不过的。自私是自然的吗？对你来讲，你早上起来有没有早上一起来告诉自己，我今天一定要自私，记住哈，千万不要忘了，我今天一定要自私，有没有？没有。罪恶都是自然的，因为我们本是在罪孽当中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了罪。福音是不自然的，犯罪是自然的，不犯罪是不自然的，对吧？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你不犯罪的时候你感到好不自然？犯罪是不需要祷告的，不犯罪是需要祷告的。你有没有看见一个人在犯罪之前向神祷告的？只有在不犯罪之前向神祷告的。换言之，所有的悖逆对罪人来讲就是自然的，这恰恰证明了我们是悖逆之人，因为我们不会在犯罪的时候挣扎，我们是在不犯罪的时候挣扎。我们不会在怀疑和否定神的时候挣扎，我们是在信靠他的时候挣扎。这就更加的显明了我们是悖逆之人，犯罪是自然的， 不犯罪是超自然的。同性恋的自然就像婚外情一样自然，因为我们众人都是顺从我内心的情欲，就像怨言一样的自然，就像对他人的指控一样的自然，就像自私和自我中心一样的自然。然而福音是在我们的里面，在悖逆之人的里面来重新的创造一种新的自然，就是重生。我们今天有弟兄姐妹受洗，我要对你们说，从今天开始你们会变成不自然的人，因为有一种超自然的生命进入你们的当中。所以就好像有人吃一种药或者是打一种针，他要先做皮试，对吧？我会告诉你们，在你们今天受洗之后，你们有一段时间会感觉不适，因为你们的身体，因为你们的灵魂，因为你们的老我，因为你们里面的那个情欲会抗拒这个恩典，可能有的时候会出现呕吐现象，有生理的反应，有灵魂里面的呕吐，有不适，这是自然的。因为约翰说，那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也不能犯罪。所以各位，我们是悖逆的人，照着我们里面的自然，我们顺从情欲而生活，我们每一天都顺从情欲而生活，伤害自己，伤害我们所爱的人，伤害我们周围所有的人，伤害陌生人，而且还伤害了老鼠，伤害了所有的受造之人，使整个的世界受到牵连。第三一个我想分享这种悖逆的表现，第一我们说是恐惧，第二顺从情欲，第三一个自我辩护。悖逆的人的特点就是喜欢自我辩护，并且他不得不活在自我辩护当中，以至于被操练成为一个自我辩护的高手。你是不是非常善于自我辩护的人？这就是悖逆之人的特点。那每一个的决定的时候，当任何的人来指控我们的时候，当我们读到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内心来指控我们的时候，当我们听到道的时候，当我们自己读经的时候，当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姐妹跑到你面前忽然说一句，说你怎么这样，我们里面就自动的启动缺醒状态，就启动这个自我辩护的各种的程序。不是这样，甚至我有的时候常常我很非常的遗憾，昨天晚上赶回来我没有听到各位在昨天晚上的受洗的见证啊。不过在以前我常常有一个经验，我听到很多的基督徒即使在认罪的时候都是做自我辩护，我犯了罪，我那个时候就是怎么样，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不信主啊，但因为那个时候我那段时间我身体不太好啊，那因为那个谁他告诉我，他没跟我说婚前同居是不对的，我不知道啊。然后行，我会发现我听过很多的基督徒的认罪悔改的信主的见证，其中大部分都在自我辩护，他可能用了一分钟在认罪，其他三分钟都是在做自我辩护。当然有可能他不是在做无罪辩护，所以他还是承认他有罪，但是他基本上他的悔改基本上是一个轻罪辩护的悔改。这就是我们悖逆之人，你们在向主祷告的时候有没有非常善于做这种自我辩护的祷告？有没有非常善于在向主祷告的时候做这种轻罪辩护的祷告？然而主在这一章当中挑战我们，也挑战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来，我们来辩论，我们来辩论，你有什么样的理由你提出来，你有什么样的为你自己洗罪的道路你提出来。好树结好果子，坏树 结坏果子。你用什么为自己辩护的呢？推给环境，推给原生家庭，推给对方，推给老鼠。我们的所有的言行都是由我们的内心所发出来的，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比如婚姻的关系当中，包括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当中，你知道悖逆之人的一个通常的常态是什么吗？比如在婚姻当中，绝大多数在婚姻当中的人，他们都认为他们婚姻当中的主要问题是对方带来的。绝大多数的父母跟儿女的冲突当中，他们都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对方带来的。在所有的朋友之间的关系当中，如果出了问题，大部分的人都会认为我们之间的主要问题是对方带来的。悖逆之人的倾向就是归责于他人的模式，这一种模式强烈的反映出我们的生命的实质是反对福音的，是反对上帝的，是反对恩典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认为你和他人的生命关系当中的主要的问题是对方带来的，你就不会再对神的恩典产生兴趣了。因为这意味着你需要的，如果你是一个丈夫，你认为你生命当中最需要的是一个更好的妻子。如果你是一个父亲，你认为你生命当中最主要的需要的是一个更好的女儿，而你并不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你认为你不需要耶稣的恩典，你只需要一个更好的对方，你需要一个更好的政府。我们的问题都共产党造成的，所以我们的救主就不是耶稣了，而是共产党。你认为你所有的问题都是你妈带来的，从小她就对我这样讲，从小她就这样子对待我，从小她就给我灌输这样的观念，所以你也不需要耶稣，你需要你妈，你需要你妈变成另外一个你妈。但是你知道这是比你需要耶稣更难的一件事情，而且更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我们是悖逆的，停止自我的辩护，面对上帝对我们的指控，面对先知对神的子民的指控，我们所心里所充满的我们就说出来。我们之所以作恶，因为我们心里是恶的，不是因为环境，不是因为对方，不是因为他人，不是因为社会，不是因为制度，不是因为你的老板，是因为你是一个恶人。你口里所说的，你手上所行的，都是你的心里所充满的。所以有一个牧师他讲一个例子，哎，我觉得很生动。他说即使一个醉汉喝醉了酒，他胡言乱语，你没有见过这样的胡言乱语喝醉了酒的人，就算一个醉汉他喝醉之后所说的胡言乱语，都是在他没有喝醉的时候就存在于他心里的话，是这样吗？是的，是的。那么你会说，哎，好在我没有喝醉过，我从来没有胡言乱语过。那这是我们跟一个醉汉的区别。你说我从来没有喝醉酒，我胡说八道。但是这个区别只是一个什么道德主义的区别，而不是一个在福音当中的区别。因为我们并不是即使喝醉了酒也绝不会胡言乱语的人，我们的内心和那些口吐秽语的醉汉并没有区别。我们之所以不敢喝醉酒，就是因为我们怕喝醉了之后显露出我们内心的恶来。所以我们克制自己，我们不要喝醉酒，不要在人前试探，这是一种道德的修养，对吧？我们跟醉汉的区别只不过是我们跟他的一种道德修养，道德主义的区别。然而在内心你跟他有区别吗？没有区别。 至少我不敢喝醉酒，是因为我不敢见到那个喝醉酒之后胡言乱语的自己，我不敢面对那个自己，我不敢相信那是我自己，我不知道我会怎么胡说八道。在那个时候，我害怕所有的人，他们忽然知道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之所以不喝醉酒，不是因为我是一个高尚的人，甚至那是我自我掩盖的一种方式。但是我知道，你们没有见过我喝醉酒之后胡说八道的样子，可是主知道我里面一切的污秽，对不对？主不需要在我喝醉酒之后才看出我里面一切的秽语，主在我清醒的时候他就告诉我，我知道你里面一切的污秽，我知道你里面藏着一切的悖逆，藏着一切的不幸的心。这就是福音跟所有的道德主义的区别，这就是福音跟儒家的精神的区别。儒家或者是中国传统的道德的文化关注的是前一种区别，把君子跟小人都区别开了，以此来解决人生的困境。而福音关注的是后面那一种君子跟小人都没有任何区别的那一个真正的悲惨的人生的困境。在先知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当中，把这一种的悖逆指控了出来，里面的和外面的。什么是悖逆？什么是对那一位我神我父那一个在盟约当中的那一位主的悖逆？罪，罪不断的缩小我的人生。虽然很多人认为罪会不断的扩大我的人生，使我不断的掌握我的人生，使我不断的在这个社会上得到更多的东西，但是主的灵让我们看到，罪使我的人生不断的缩减，主使我的人生不断的变小，变成一个只有我自己的人生。甚至最悲惨的就是最后我的人生小到一个什么地步，小到连我的丈夫和我或我的妻子在我的人生当中都无法生活，因为容不下他，连我的儿子连我的女儿都没有办法在我的人生当中得以自由，因为容不下他，因为我的人生被罪不断的萎缩成为一个这么小的人生。最使我们不断的关注我们自己，只有我们自己，使我成为我的世界的中心，使我成为我的一切的判断和选择的中心，使我成为从我出发的所有的人际关系和生命关系的中心，而本来神才应该是那个中心。所以让我这样讲，亲爱的弟兄姐妹，是悖逆，是悖逆使我们的人生变得如此的艰难。你的人生艰难吗？你的职业现在艰难吗？你跟某个人的关系现在很艰难吗？你的婚姻很艰难吗？不要说是因为这个原因，不要说是因为那个原因，是我们的悖逆使我们的人生变得如此的艰难，因为我们是如此悖逆之人。我的问题是什么？我的问题是在我的里面充满了我自己，而没有充满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把我的世界，我把我的人生缩减成为一个我自己的需要和我自己的要求，这就是我的人生悲惨的原因，这就是我的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原因，这就是我为什么常常感到生不如死的原因。不是因为对方，不是因为他，不是因为误慢，不是因为专制，不是因为交通堵塞，不因为分配不公，不因为这一切。最近我也来思想我自己的婚姻，我发现在我的婚姻当中我也是一样，我觉得我亏欠我的妻子， 所以我要有几个的悔改。第一呢，我发现我是我妻子生命当中的一个律法主义者，主以慈爱来吸引他，我却以律法来惩罚他。我向我的妻子所要求的是基督从来没有要求过他的，基督说你来，我白白的给你，但是我说不，除非你把这个方面改了，你才能到我这里来。我向我的妻子要求，主耶稣基督不曾要求他，基督白白的施恩给他。神说我赐下我的儿子，白白的为他死在十字架上，我却对一个神白白的为他死在十字架上的人，成为他生命当中的一个律法的掌控者。我知道我的妻子常常不是因为违背了神的律法而受惩罚，而是因为违背了我的律法而受了惩罚。有多少的孩子也是这样，他们常常是因为违背了父母的律法而受惩罚，而并不只是因为违背了上帝的律法而受惩罚。因为我将自己放在这个生命关系当中的中心，我冒充上帝，我冒充他的救主，而成为了我的妻子生命中的一个审判者。我发现我的婚姻当中的问题是在于我，这个婚姻不是由恩典来驱动的，而是由律法来驱动的，是由我对他的要求来驱动的，而不是由恩典来驱动的。在人的悖逆和神的公义之间，为什么会因公义而得蒙救赎呢？恩典并不是取消了这个罪恶，恩典是以恩典的方式来定罪为罪，是对罪的一种大有能力的回应的方式，用恩典来回应人的罪，这是上帝回应我们的方式，但这却不是我回应我的亲人的方式。第二，我要悔改，我关注我的妻子的罪胜过了关注我自己的罪。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说我在乎他胜过在乎我自己，因为我在乎他的罪胜过在乎我自己的罪。我将我自己对他人的罪的敏锐的观察力视为是自己的属灵的恩赐，这是我的悖逆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在我的服事当中也是如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要在你们的面前来悔改。我是你们，我是这些教会的会友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律法主义者，而胜过了是你们生命当中的恩典的给予者。我关注我的同工和我的会友们的罪胜过关注我自己的罪，但是会众所需要的牧师是一个能够更多的更敏锐的关注他自己的罪的牧师，这样的牧师就是对教会的祝福。同样，妻子所需要的丈夫是一个能够更多的更敏锐的关注他自己的罪的丈夫，这样的丈夫就是对妻子的祝福。而我不是这样的人，我落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的指控和咒诅当中。所以接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该你们了。你们呢？你们非常善于发现他人的罪吗？在各样的生命关系当中，你们常常的是一个律法的定罪者，不是一个恩典的给予者吗？你们常常自告奋勇的乐此不疲的去谈论他人的罪吗？你们落在以赛亚所指控的悖逆的罪名和咒诅当中，你们是如此悖逆的人，就好像我一样吗？而神是那样一位如此公义的上帝，在这之间怎么办呢？ 在这之间有什么出路呢？似乎没有什么出路，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在我们的悖逆和神的公义之间有什么希望呢？对以色列人来说，以色列人会说，不不，有希望，有出路的，因为这个出路就是什么？献祭嘛。因为我们有献祭，我们有羔羊，我们有公牛。然后在这一段的后半部分，神知道以色列人会这么回应他，所以神就反驳了在他们的内心当中可能要提出来的这一个辩护。神怎么说呢？在这一章当中，绝望的顶点不是不相信上帝的人的绝望，而是那些相信上帝的有宗教的人的绝望的顶点，就是耶和华宣称献祭完全没有用，我不听，我不要，你们的献祭没有用，因为你们献祭的时候手上沾满了血，这是一个双关，因为你要杀羔羊，你要献祭，半手上有血嘛，手上是有那个什么牺牲的那个血嘛，但是在这里是一语双关，你们的手上沾满了血，当然就是指到你们的手上沾满了你们民中的血，特别当然这个指控也是指向以色列人中的官长的，对不对？你们不为寡妇伸冤，不为这个孤儿伸冤，不为寡妇辩屈，但是同样这个最终也会指向你们的手上最终会沾满那一位真正的被宰杀的羔羊，耶稣基督的血。所以这个绝望达到一个顶点，就是耶和华宣称献祭完全没有意义，他完全的不悦纳，堵住了以色列人可能的辩词，就是可是我们照你所吩咐的已经献祭了，你们献祭但是你们却没有公义，没有真正的义，没有真正的信靠，这样的献祭没有用，因为这献祭只成为了空洞的属灵的仪式。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亨利马太牧师在讲到这一段，他指到我们新约当中的信徒说，他指到我们的悖逆，尤其是信主之人的悖逆，有一个相当隐藏的悖逆，他说当罪人受到上帝审判的时候，他们更容易逃向他们自己的个人的灵修的表现，而不是离弃罪归正在福音之下。罪人最炫耀的和最昂贵的灵修的生命都远远不能被神所悦纳，反而在他的眼中看为可憎。这就是以赛亚书第一章的这一个绝望的顶点，因为连献祭都毫无果效，他们只是虚浮的。那接下来我们的第三点说，救赎在哪里？救赎怎么成为可能？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好消息。神的公义，神行了一件最不公义的事情，就是他的恩典，而恩典反成了神的公义。这一章最后向我们所宣讲的一个福音，就是神将借着审判来成就救恩，这是整个以赛亚书要向我们所传的福音。所以整个以赛亚书是新约当中被引用最多的一卷书，整个以赛亚书是旧约当中来预言那一位弥赛亚的降临最多的一本书。我们都很熟悉七章十四节，那里讲到什么？那一位以马内利的神。在九章的一到七节讲到那一位什么？那一位降生的婴孩，那一位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在十一章那里讲到什么？那一位要来到我们当中的耶稣的根。第二十八章那里讲到什么？那一位要成为真正的圣殿的头块石头的房角石。然后就是最著名的五十三章那里讲到那一位受苦的仆人被宰杀，却在那个宰杀面前默然不语的那一位羔羊和受苦的仆人。以及最后六十一章那里所预言的主的灵要降在我的身上，我就要怎么样传好消息给被囚的人，传喜年的信息。因此让我讲到最后的一点，这一章代表着整个的 以赛亚书核心的这一节，西安必因公平，或者说西安必因审判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以公义得蒙救赎，就是上帝将借着审判来成就救恩。在哪里的审判？你我今天知道，在十字架上的审判。在十字架上，神将那是他的儿子却背逆他，不成了那撒旦魔鬼的儿子的审判，倾泻在了他真正的儿子，他唯一的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成为那真正的献祭。所以虽然最后呼召我们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会说，焦点并不是你若悔改我就救你。如果是这样的话，悔改本身就成为一种义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借着悔改来称义的。很多的基督徒没有明白这一点，他以为他是因为悔改而得救的。那如果是那样的话，在我的悖逆和神的公义之间，就是由我的悔改来扭转一切的。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就不是福音，这个是道德主义，这个叫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一种宗教的 道德的宗教。甚至我的悔改会使上帝的审判落空，甚至一旦我悔改，神的审判就会失去合法性。如果这样的话，我倒比上帝更公义的，是我的悔改迫使上帝改变他的审判的结果。不是的，最后的这个的经文，我们的这个的主题，神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相信这件不可能的事，什么不可能的事呢？就是你的罪虽如朱红，我却必使他白如雪。如果你相信这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什么呢？就是西安必因审判而得蒙救赎。你虽然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可能发生，是如何发生，对于旧约当中的子民来讲，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可能发生，怎么可能因着审判而得蒙救赎。但是你信我，如果你相信这件不可能的事，你就悔改，你就向我悔改。所以悔改是恩典的一个结果，而并不是迫使恩典降临的方式。所以以色列人的真正的罪并不是不悔改，而是不相信。你我的罪也是如此。很多的弟兄姐妹说，哎呀，我想悔改，但是我没有悔改的力量，是因为你没有真正的相信神做了一件奇妙的事。神做了一件奇妙的事，就是他借着审判，他借着他的公义来使不公义的人得蒙救赎。旧约的人不明白这事是如何成就的，但是如果他们真心的相信这一个应许，他们也信的也就是那一位将来要来的耶稣。而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用这样的方式使我们这些悖逆的人因审判得蒙救赎。你若信，你就向他悔改。阿门。求主拯救我们脱离那内心深处一切的悖逆。曾经有一对的夫妻，妻子信主，丈夫不信主，不但不信主，整个教会都知道她的丈夫非常的糟糕，整个丈夫都知道她的妻子忍受了许多的苦难，这个妻子所有的苦都因为她丈夫太糟糕。但是后来她的丈夫悔改信主，而且在教会当中成长侍奉，他的妻子的信仰却不断的后退。显明什么呢？显明起初这个妻子所受的苦是不是因为他的丈夫而受的苦？不是，因为他自己内心的悖逆和不幸而受的苦。随后呢，那个妻子说，看来我需要为我的一切的好行为来悔改，更甚于我的丈夫需要为他的坏行为来悔改。有一件奇妙的事，就是神要借着审判施行救恩。有一件奇妙的事，就是神要借着他的公义来使不公义的人得蒙救赎。让我最后以一个故事来结束。 在1989年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国发生了重大的历史的变迁和六四的屠杀。在那一年底，香港有一群的基督徒，他们在一起有一个讲座，来面对这一个，因为给香港也带来很大的恐慌，对香港未来的命运。那这一个讲座很有意思，那个讲座的题目叫什么呢？叫做假如以赛亚在香港。但是我看到那一篇，我读了那个讲座的一些文章，我现在发现他们更多的把焦点放在以赛亚所指责的那些外在的，包括社会的那些腐败。从我没有讲这个，你读到我们这一章的经文，这些经文丝丝入扣的面对着今天中国社会的现状，是不是？那些贪官污吏，那些贪污受贿的审判官，那些不为寡一个不为孤儿伸冤，不为寡妇变屈的社会，这种种的罪恶充满在中国社会当中，对吧？可是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这个也不是以赛亚要讲的重点，重点是我们内心的真正的悖逆。所以同样的，社会所需要的是福音，是恩典，是悔改。中国社会最需要的是恩典，是福音，是悔改。你的婚姻或你的人生最需要的也是福音，是恩典，是悔改，而不是政治变革、制度改造和道德运动。因为神要借着审判得蒙救赎的是我们里面的悖逆和失丧的那个灵魂。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承认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我们没有寻求公义，我们没有解救受欺压的，我们以及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我们的富家，我们的族内，都不给孤儿伸冤，不为寡妇辩屈。甚至在教会当中，我们所献的许多的祭物都与你无异，我们满足在那虚假的属灵的状况当中，我们的内心仍旧是一个悖逆跟不幸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你邀请我们来彼此辩论，让我们把所有自我辩护的理由陈明在你的面前，你要我们来放弃我们所有的自我辩护的理由，在你的面前来悔改，相信你的那一个应许，就是我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焰必白如羊毛。我们今日知道这一切成就在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那充满了妓女的淫乱之城要成为忠心之城，那悖逆之人要成为有义袍披在我们的当中，一个糟糕的教会要成为有义居住在其间的教会。主，求你借着以赛亚书拯救我们，求你借着以赛亚书复兴这间教会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家庭和整个教会的信仰。求你借着主基督你在中国的教会我们自身的悔改来祝福这个社会。感谢赞美主，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我们低头默想主的话，请事情为我们来弹奏百超呼雪。我们低头默想。